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法已是法，是依据平师导师所著的《涅槃》这本书来加以说明。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修定的前方便五庭心观。所谓的五庭心观，就是五种让意识觉知心停止攀缘、停止执着的观行方法。它包括了不净观、持名观、缘起观、觉差别观、数息观。我试试了这五庭心观，乃是对治的方法，也是佛的三巧方便，为众生施设了四种习坛，那就是师弟习坛、为人习坛、对治习坛、第一习坛。五庭心观则属于四种习坛当中的对治习坛，以此对治方法让佛弟子们能够修定而降伏其心，乃至于未来能够断绝正果而成就三圣菩提。这就是说，我为了让佛弟子们能够成就三圣菩提，于是施设了这五种的对治方法，不仅让二圣人得以借此来降伏烦恼，最后能够断绝正果，乃至于证得阿罗汉果，以舍受是愿意灭尽自己的愿处界及诸法等法，而入五蕴涅槃，不在三界现身意，而且也让菩萨们不被弃世间五欲六尘的境界，能够再以寻常来修炼其心，来清净自心，以此断除一念无明及无始无明，最后得以成就佛道。像这样子以对治的方法来修定，来扶除烦恼，乃至于未来可以断绝正果而成就三圣菩提，名为善修根，也就是善于修炼缘等二十二根，让佛弟子们未来可以成就二圣菩提，乃至于成就佛菩提。以此缘故，弥勒菩萨在《一觉师地论》卷九十二当中，不仅对善修根做了开示，而且还与佛的开示相呼应，那就是诸佛如来为诸弟子如理施设烦恼断故，名善修根，唯为一向备诸境界。既然已经知道五庭心观只是佛弟子们在修行当中的对治方法，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来修定，来扶除烦恼，未来可以证得三圣菩提，所以它是次法所含摄的范围。这也是行者要断绝正果而成就三圣菩提所必须具备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修定及扶除烦恼尚且无法成就，更不用说能够断绝正果而成就三圣菩提了。所以佛弟子们应该要知道五庭心观的内涵，如实了知了以后，才能正确地去做观行，才能正确地扶除烦恼或断除烦恼，否则使得其烦不仅无法清净自心，而且也无法修定及扶除烦恼而断绝，更不用说以三圣菩提能够有所实证而证果了。所谓的不净观，也就是九想观，对于自他有情的色身不清净，其性是腐朽而臭的，因为对色身产生厌离、背离、不执着的观行方法。又不净观，乃是对于贪欲比较重的人，譬如对于色等五欲的贪爱，尤其是对男女贪爱非常严重的人 所用的对治方法。如果以不净观能够做正确的善修、善习、善多修习，就能够心得决定而发起意界未到地定的定力，乃至于断除意界贪而发起色界的初禅来庄严其身。至于不净观内涵，正如佛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02的开示：旁藏相、容难相、欲智相、群依相、浊淡相、离散相、害苦相、焚烧相、坏灭相。也就是说，当一个有情死了以后，其色身由内而外分解，乃至于色身最后整个坏灭不见的整个过程。当有情的一口气不来死了，身上的虚静开始分解身上的组织而产生气体，经过一段时间分解以后，尸体开始膨胀起来。因此观察有情由死亡到尸体开始膨胀的整个过程，就是膨胀相。当尸体开始膨胀，乃至膨胀了一段时间以后，尸体已是爆裂开来而开始溶烂腐败。因此观察尸体从膨胀开始乃至于溶烂的整个过程，就是溶烂相。既然尸体开始溶烂腐败，自然会流出血水来。因此观察尸体从溶烂腐败一直到尸体身上的血水流出来的整个过程，就是意志相。当尸体流出血水以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尸体由红色开始慢慢转变为淡绿色、深绿色、褐色，乃至转变为黑色。因此观察尸体由红色转变为绿色乃至于黑色的整个过程，就是群瘀相。当尸体开始腐臭时，苍蝇等物就会在尸体上产卵，经过一段时间孵化以后成为蛆虫，以尸体为食，乃至有鸟兽等有情来食蛋。因此观察此尸体有蛆虫乃至有鸟兽等食蛋的整个过程，就是浊蛋相。当蛆虫、鸟兽等有情一一来食蛋尸体时，必然会使骨肉分离分散。因此观察尸体被虫等有情吃到骨肉离散的整个过程，就是离散相。当有情尸体最后被蛆虫、鸟兽等有情吃得干干净净以后，剩下的仅是骨头狼藉而已。因此观察尸体最后成为骨头狼藉的整个过程，就是骸骨相。当尸体变成离散的骨头以后，将此离散的骨头加以焚烧而成为骨灰。因此观察狼藉的骨头焚烧了以后最后成为骨灰的整个过程，就是焚烧相。最后连骨灰都不见了，使得有情从一出生到死亡乃至于连骨灰都毁灭而消失无踪。因此观察有情最后连骨灰都毁灭不见的整个过程，就是毁灭相。如果有情能够一一详细观察自他有情从一出生到最后连骨头都不见的九个过程，必然会知道这个色身是不清净的，是腐朽恶臭的，因此对色身产生了厌恶，因而心得决定，得以离开异界的喜福。最后会发起色界天的初禅定力，以神受持就可以往生色界的初禅天，并随其所断的五下分解的烦恼深浅高低不同，而有大梵天、梵普天、梵众天不同的果报出现。所谓的持悯观，就是为了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包括了亲家、怨家以及非亲家、非怨家的友情，升起了慈悯意要的观行方法。 慈悯观乃是针对嗔心比较重的人所用的对治方法。如果行者依慈悯观能够善修善习善多修习，便能断除嗔恚。至于慈悯观的内容，以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中对于四相的观行方法来加以说明，那就是不仅自己能够得到欲界的快乐，以及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快乐，而且还希望亲家、怨家以及会亲家、会怨家的友情都能够得到，都能够得到欲界的快乐，以及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快乐。也就是说，不仅自己能够得到快乐，而且也希望亲家等三品友情如同自己一样能够平等地得到快乐。又观察是以亲家、会亲家、会怨家快乐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能够对怨家是以快乐的意要。为什么？因为我与怨家有怨啊，怨家与我也有怨啊，所以一般众生通常不愿意对怨家施以快乐。既然要善待一切众生而修慈悯观，当然要放下成见，对于怨家当然要升起了施以快乐的意要。既然对怨家都能够施以快乐，更何况是对亲家、会亲家、会怨家的友情当然能够施以快乐。有一切友情包括了亲家、怨家以及会亲家、会怨家的友情，皆有生老病死苦，我不应该对这些受苦的友情施加以痛苦，也不应该不与这些怨家做善知识，应该要平等地摄受一切友情，离苦得乐。又观察一切友情从无始劫以来历经了长时的生死流转，互为父母、兄弟、姐妹、鬼幻师、亲教师、长者等等，因为这样缘故，一切怨家又何尝不是我的亲家，一切亲家又何尝不是我的怨家，所以亲家怨家都没有真实决定性，因此应该发起平等信心、平等信见，不仅对自己升起快乐的意要，而且也要对怨家升起了快乐的意要。也因为勤修慈悯观的缘故，对一切友情包括了亲家、怨家以及会亲家、会怨家的友情，一者能够平等善待一切众生而不起嗔，不仅容易摄受众生未来，而且未来也容易成就自己的佛果净土。二者能够降伏烦恼而有禅定来庄严其身，未来因缘成熟时就能够断绝正果。所谓的缘起观，就是对所有之的缘起法能够正确地了知诸法的出生都是借着种种因缘而不断地生住异灭，他本身没有能力造作诸法的出生，也没有能力能够让诸法自己出生，更没有能力由他自己变化而出生，因为了知诸法没有真实体性的观行方法。所以缘起观呢，是对于疑思比较重的人所用的对治方法。如果与缘起观能够善修善习善多修习，便能断除疑痴。当中的舍有之，就是指舍因缘，正如缘起经卷一的开示：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声言六处，六处言处，处言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言生，生言老死，起愁叹苦忧恼，是名为存他苦应集。也就是说， 众生过去是有无明的缘故，造作了种种的身口意行，使得过去世的六世不断地出现及造业。与过去世六世不断的造业的缘故，感生了今世的名与色出现。有了今世的名与色出现的缘故，就有内六路外六路的出现。有了内外六路出现的缘故，就有触心所有法的出现。有了触心所有法出现的缘故，众生就能感受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出现。有了三受出现的缘故，众生就会对三受起了贪爱。众生以三受起了贪爱的缘故，就会对三受生起了执取而不舍。众生以三受执取不舍缘故，就会感生未来世三界有的因的出现。有了未来世三界有的因出现的缘故，就有未来世生的出现。有了未来世生出现的缘故，就有老死的出现。于是存大苦就聚集起来了，使得众生不断地轮回三界生死而无法处理。由于色因缘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显然色因缘的一有之并不是真实法，而是可灭之法。也因为详细观察色因缘的缘故，人觉一内一外都无恐惧，愿意灭尽自己的因处界及诸法，而入无余涅槃。菩萨了知十二因缘背后有一个真实心存在，而贯通三世缘故，所以十二因缘的一有之可以借缘而成真心出现，不能离开真心而有。所谓的借差别观，就是现观六界的差别，也就是对地水火风空识这六种功能差别加以详细观察的观行法法。有界差别观乃是针对骄慢比较重的人所用的对治方法，所以行者以界差别观能够善修善习善多修习，便能断除骄慢心。其中地界有坚硬坚韧的功能差别，譬如身体的骨骼、肌肉、发毛等等，就是由地大所组成。水界有湿润的功能差别，譬如身体的血液、尿汗等等，就是由水大组成。火界有温暖的功能差别，譬如身体内燃烧物质后所产生的温暖，就是由火大组成。风界有流动的功能差别，是身体动转能力的来源。这地水火风四大是物质法，本来是生灭法，不是真实法。空界是指虚空相，是依物质的边际而施设，没有物质的地方就是虚空，又名色变色。既然色法是生灭法，依色法而有的虚空，当然更是生灭法。世界是指四因六识，它有了别六尘的功能差别，是依六根六尘相接触之后而有的法。当中的六根六尘本来是生灭法，更何况是依六根六尘之后而有的六识，当然更是生灭法。由此来观察，这六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法，没有一界是真实法，就不会将这六界当作是真实法，尤其是把觉知心的我当作是真实。既然连我都不存在了，何况是依于觉知心之后有的骄慢心，当然更是不真实了。也因为行者前修界差别观的缘故，就可以断除骄慢心。所谓的属习观，又名阿那波那，也就是正确的了知及安止于入习与出习当中，让觉知心不到处攀岩，而得以心与静性的观行方法。 所以属虚观乃是针对攀岩执着比较重的人所用的对治方法。如果与属虚观能够善修善习善多修习，便能断除攀岩及妄想执着。由于属虚观不离身体而有的缘故，因此有入虚出虚两种不同。入虚就是有风被摄入体内，出虚就是有风被摄入体外。与入虚当中知道有长入虚短入虚，与出虚当中也知道有长出虚短出虚。让觉知心正确地了知及专注于长入虚长出虚、短入虚短出虚。不仅如此，还要正确了知及专注于入虚转成出虚以及出虚转成入虚。这告诉大众，于出入虚当中，不论是长入虚、短长出虚、短入虚、短出虚，还是入虚转成出虚、出虚转成入虚，都要正确了知及专注，使得众生专注于属习当中而妄念不起。然而处在科技时代的众生，外在许多诱惑干扰着，使得众生攀岩多妄想多，由于一修属习观中有很多的攀岩及妄想出现，这时就要借助其他的辅助方法来完成。也就是在一个入习完整的过程当中，从一数到十，如果在数属习数字当中有妄想出现，就要从头开始数，一直到能够从一数到十而没有妄想出现。一个入习即如是一个出习亦复如是，让觉知心了知及专注出习的数字当中，这样妄想就不容易起来。从上面说明可知，佛为了让佛弟子们能够借着修定来降伏其心，未来能够正法而断绝正果，于是施设了这五庭心观这个法次法出现。所以说五庭心观乃是对治的方法，不是结果。如果行者能够借着五庭心观的对治方法正确地却深入地去观行，一者必然会有心于静心的禅定来钻研其身；二者能够拂除烦恼；三者未来有因缘能够证得二圣菩提乃至于佛菩提。如果连五庭心观这个次法都无法成就，连最基本的心于静心尚且无法获得，更何况未来能够断绝正果而证得这个法呢？所以说五庭心观乃是对治的方法，是次法，不是行者最终断绝正果的法。如果错会了修行之路，不仅是走偏了，而且也与三圣菩提越走越远了。说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